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陆的鸽子弟兄。
我们今天小贝兄放假，请鸽子来带班儿啊。你这个从大陆哪里来，方便不方便讲啊？是北方还是南方呢？
北方，北方。
最近蒙哥听到点风声，我说居然我们都不晓得，因为中美这个贸易战呐、是吧？关税战呐、打得正热闹，但是还有别的事儿跟教会有关系的。据说，现在政府发布了什么新的宗教管理办法，是不是？怎么回事？
对，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啊，去年就通过了，今年2月1号正式实行了。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实行了。
对对，二月一号。
那这些条例是针对基督教的呢，还是连什么清真寺啊、
都有
都在里边，
都有，都包括了。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针对这个，比如说一些乡村啊、民间啊，不能再兴建什么寺堂啊、庙观啊，也有这些方面。
宗教我觉得它总是有点敏感的，就是这个伊斯兰、对吧？他们有些这个
对呀、
所谓的恐怖分子活动啊、暴力活动，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跟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它里面感觉呢，像是对这个基督教这一块。比较这个啊，另看一眼的感觉啊，
另看一眼是特别注意我们的行为还是怎么样？
因为教会方面是比较能够扯上一些关系的。
哦，真的。
比如说这个不能够私办这个神学培训班呀、这些东西啊都不行，不能私自办这种神学啊、这种基督教的学校啊，都是不允许的。
那以前很多人这样办吗？
以前有办的，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监管，有国内一些基督教的幼儿园有一些吧。
连幼儿园都会管着。
对对。但是现在怎么说呢？有的据风闻啊，我能知道的，对，有的地方是像北京啊，或者是有些地方啊，他们有一些基督教的主内的幼儿园或者学校是就是关了就是上海也关了关了，对的，不允许了。
那小孩子上主日学可以吗？星期天了教会上主日学。
主日学在温州据我们这个同工这个来消息，温州那边有的是18岁以下的、有的教堂啊就18岁以下的就直接不让进，而且他会派一些人在那里守着
那爸爸妈妈信主带孩子来也不行。
不可以，你对，就谁要是敢让他进去的话，据说啊，是可以判半年的这个刑的，但是有没有人真正这样去被抓起来，倒是不知道而且是挺严格的。现在这个从那个拆十字架是2014年嘛，2014年
开始，你稍微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一讲，我们现在这些。就住在美国的这些就算是基督徒啊，对很多事情也是不太知道
对。2014年应该从温州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宁波的三江教堂这一块从浙江从温州这一块做试点吧。那时候据传呢、是当时的这个一个领导下面去视察，看到这么多的十字架，这么多教堂
不行、
这个这是这个耶稣的天下，还是我们这个这个 DNG 的天下，对吧？这个就据说是有那么一回事还有还有是主内的这种见证人也说是有这种事情所以说从那开始，但我觉得这个恐怕也只是说就是
建筑物嘛，就无所谓。
对，
基督教堂不一定要有十字架的。
从拆十字架，从浙江开始到全国各地的这种十字架的标志被拆，我感觉河南和浙江是最明显的，然后其他的波及其他的一些省市也有，山东有的家庭教会还稍微受到一点波及，但是不厉害。 嗯，
像你们这个在国内就盖一个教堂啊，盖一个聚会的地方，上面一定挂个十字架吗？还是怎么样？
通常都会，就算是很简陋的一个这个家庭教会的小区，有时候也会挂一个十字架的标志，对，就让人家知道是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地方。
嗯，那现在这一波的潮流跟从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到底是从中央出来的呢，还是在地方上呢？是执行上比较严格呢，还是法令上比较严格呢？
这一波新宗教条例之后，我感觉好像还只是一个开始啊，感觉那个开始之下只是一个试水。
嗯，
这一块呢，就是说从法律上，当时呢只是说从地方行政法规上嘛啊，就是你违建啊，这些属于行政上，
嗯，
就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现在呢是重新从这个新宗教事务条例这块，应该是属于人大立法的吧？啊，不管这个宗教方面，这个事务条例跟宪法有没有违背，总归它是要立法，然后以法律的名义要重新规范宗教界，宗教界要管起来。啊，管起来啊！
他希望能够管得更紧一点，是吧？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现在这个党员啊，在国内党员现在啊，我所了解的有些弟兄姊妹吧，党员现在已经不管在职还是退休都被约谈了。
哦，
哎，对对对，约谈。
这个党员不能信耶稣这件事情。
嗯，对对对对，你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稀里糊涂的入党，人家不同意的啊，你要么你就好好的哎跟我们走，要么你就信你那个啊。要选一的，
但至少还不是说你信耶稣是一件违法的行为，就是
对对，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
没有这么说，
哎，
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对这个教会的约束与管理，它并不是个人信仰的这个，是吧？除非你是18岁以下。
嗯，对对，至少人家的这个旗号、这个名义是出世有名啊，就是从法律上规范一下啊，我们要。规范一下，包括你的财务啊，你的聚会场所的消防安全啊，包括你这个网上最近这个4月份有一次这个说是圣经下架，但是官方两会那边的微信公众号说的是不是要圣经下架，是因为有的圣经没有这个刊号。
什么叫做圣经下架？什么叫刊号？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就是说，圣经在国内，如果是你没拿到这个出版的这个刊号的话。等于是算是非法出版物，你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在官方指定的教堂内啊，你这个可以买卖啊，给你这个权限，你可以买卖，超出这个范围内你就是算违法。那以前嘛，在网上淘宝啊、京东当当啊这些网店啊，他没有太严格的去管理，所以说在上面是可以买到的各种版本的圣经。现在嘛，也是要对网信办嘛，网络信息办公室，这样可能是。
那还找得到吗？还是找不到了？
我这网上网这个搜索这一块比较麻烦，大家有好多人怎么去搜，确实是好多大的网站是找不到，偶尔几个小的网站，比如说一些主内的书房，比如说官方的一些主内书房，在网上有网店嘛，这个还是可以买得到，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现在我知道有不少的美国的基督徒，他回中国去买圣经，便宜是吧？
对，十来块钱，十七八块钱那种大的大版的，老人都给你看的那种，
那这下就是我们就
官方教堂还是能买到的，还是能买到。
那鸽子，你今天给我们这么谈谈呢，挺好。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放圣经评述，所以星期三呢，请鸽子弟兄再上来和我们。多讲讲这方面的事，好吧？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上回啊，跟各位说到大卫在野地放羊的时候，怎么把狼赶走。但是3000年以前的以色列地，山里的野兽可不只是狼而已啊。它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 所以各种各样的动物全有。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中东就是沙漠和光秃秃的山，当年可不是这样。如果要说现在的热门话题，什么全球暖化、气候改变、环境保护，历史中明载的先例非以色列莫属。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至少得打从4000多年以前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说起。那时候最肥沃的地方是埃及尼罗河流域，每年呢，河水泛滥的污泥能种出很多粮食。往后巴比伦帝国、希腊罗马帝国掌权，之所以一定要打下埃及，正是因为那里是粮仓啊。以色列家曾经在埃及寄居，而且一住就是400年。他们的祖先约瑟起初是埃及的宰相，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犹太人被打压，就成了做苦工的奴隶。400年以后，神借摩西行了大神迹，红海开了，把法老的军兵全都吞了，百万人民才得以离开埃及，来到约旦河以东的旷野，预备把他们领进约旦河西的美地为业，就是所谓应许之地，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土所在之处。据圣经形容啊，当时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又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岁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么好的地方，除了没有中国城，咱德州的休斯顿哪能比得上啊？这应许之地比什么唐城啊、开替啊要强得多得多。但这地方虽好，却有个讲究。在他们过河之前，神借摩西继续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是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的神。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进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哎呦，您听听，这说的不正是犹太人后来的遭遇吗？没错啊，而且他还事先说到了我们今天在问的问题。你们的后代 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包括老中，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贾马、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的安排，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抛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今天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虔诚啊？在哭墙面前拜呀拜的，正是因为摩西事先所存留给他们的预言，以至于他们一旦吃到苦头，读到千年之前神所说的话，就自动自发的向神倾心吐胆的回转。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约旦河西从美地变成了沙漠的原委，也才会有开头的时候我们念的那段圣经：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既然是这样，当年大卫在那块地上放羊的时候，除了狼，他还遇见什么野兽了呢？铭记在圣经里的很多，我们啊就说两样，第一是狮子，第二是熊。您说狮子不是动物园里才有吗？去年圣诞节之前，休斯顿动物园才添了一头400磅的大公狮，名叫哈山尼。一般而言，我们总以为狮子是非洲来的，这哈山尼原本是打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只说是从西海岸俄勒冈的动物园来的，园里啊还给他配了三个女朋友。其实狮子也不是非洲才独有的特产，早年中东一带也有不少狮子。圣经士师记里边那个大力士曾孙走在路上不就遇见过一头狮子吗？古叙利亚人、巴比伦人也都养过狮子。那熊呢，也不是北方才有的，不说别处，咱们德州东边的森林就曾有过很多野熊，直到今天在 Big Ben 大转弯国家公园里头还有野熊，并且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据说连奥斯丁都有人看到过他们。大卫放羊的时候来了狼，他可以用甩石机弦打，来了狮子，来了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们个儿大，皮又厚，你甩的石头非但伤不着他，反而可能把他惹恼了。所以这么大的野兽来叼你的羊羔，你呀、啊、还真就束手无策。但我们大卫从小就跟别人他不一样，人家为什么会说他是勇敢的战士？哎，他还会一个本事，就是胆子特别大。有一天他照常开了羊圈的门， 把羊领出来吃草。他领羊的时候是这么着，一边数数一边叫他们的名字，羊认得大卫的声音，听见就乖乖的排队跟着他走出来。您说我又不在那儿，怎么就知道大卫领羊是这么个领法？主耶稣说的呀。上回不是给您念过一段圣经，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吗？主耶稣还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你说一群羊这么多，每只都有名吗？那当然了，这些羊可不是你去宠物店买来的，那都是在家里边生的，一只一只的管，一天一天的喂大，所以从小就都有名字。哎，顺便告诉您一诀窍，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就是爱着小猫小狗，街街角角上垃圾堆里边看见他们，无论多脏也喊着说 Oh so cute， 而且越邋遢越是 cute。 一有这种情况，您就得提高警觉了，因为总有那么一天，您下班回家出来迎接你的不是你女儿，而是那头小脏猫。女儿只是跟在后边拼命的喊 Please Please， 这时候你一定要当机立断，立马打电话给 Sky， 为了争取时间赶紧把小猫送进去。您的动作可要快，因为一旦你女儿给猫取了名字，小脏猫叫小雪球，你就是赶也赶不出去了。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还有圣经的道理，因为起初神造天地，是神给人给万物起名字，到了第六天神要人给各种动物起名字，起名代表了你们之间建立了关系，神做我们的主人，你女儿就做了小脏猫的主人，你被撇在一边成了外人，他的权力比你大。当年大卫正是这样，自己在山谷中领路，大羊小羊在后边跟着，走着走着冷不防由打山崖上跳下来一头大狮子，羊群给吓慌了，那只胖胖的小雪球躲闪不及，被大狮子一口叼走，就窜回了山崖之上。大卫一看这哪成啊，哪肯容他，手中提着牧羊杖也是三纵两跳随后追赶。大狮子爬上陡崖，正准备把小雪球撕碎活吞，不曾想追了个不怕死的小孩，他蓄势要扑，却舍不得嘴里叼的小肥羊啊。就这么一犹豫，大卫已经一个箭步抢到了狮子面前，揪住他的胡子啊，劈头就是一顿乱打。这大狮子平时张牙舞爪的，谁不怕他呀，却没曾想碰上这么个不要命的，嘴一松，小雪球就给大卫救走了。大狮子岂肯罢手啊，腰身一扭起身反击，大卫抡起杖来又是一顿乱打，大狮子爪子一滑，竟然由打山崖边上摔了出去，400磅的身子落在了谷底的乱石之上，就这么摔死了。大卫急忙把小雪球抱起来，又是亲又是搂，上下打量一番，还好没什么大碍，就是小东西吓得咩咩直叫唤，于是把他抱回羊群继续上路。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大卫就把今天的惊险向父兄们通报了一遍，本以为呀，大伙儿会跟他一起感谢耶和华，没曾想 家里边的人都以为他是胡说八道，大哥还笑话他，哟，真能干呐，怎么不把狮子扛回来？哎，我听说啊，老远的地方有个秦国，他们有一道菜，菜名叫红烧狮子头。大卫心想，得，上回打死大熊，你们也是这么说啊，既然不信啊，我就不和你们说了。有道是，斩狮不用真宝剑，打虎何必盼虎松，奇事神迹你不信，大卫徒劳告父兄。